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六纽约和新泽西爆炸案的嫌疑人曾在 eBay 上购买制造炸弹的组件，并且把从一个商店中购买的手机用作触发装置。这个商店距离他曾登记为自己家的地址有500米之远。星期二公布的刑事起诉书包含了相关细节，并详述了对28岁的拉哈米的多项联邦指控，其中大多数被控行为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当局星期一逮捕了拉哈米，之前他与警察交火，导致他本人和两名警官受伤。根据法庭文件，调查人员认为拉哈米在6月20日到8月10日之间使用 eBay 账户，以埃哈迈德·拉哈米的用户名购买了柠檬酸、一个电路板、电点火器和上百个球轴承。这些物品被邮寄到新泽西帕斯安博伊的一家公司，拉哈米在那里一直工作到9月12日。这些球轴承星期六晚上在纽约市切尔西街区的两个压力锅炸弹中被发现，两个炸弹之间相隔四条街，其中一个爆炸，炸伤29人，另一个原封不动地被找到。调查人员说，第二枚炸弹有多个点火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相互攻击，称对方不适合领导美国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川普称克林顿在恐怖威胁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知，这一点使得这么样的一个人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川普对参加集会的大学生们说，当他说我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是向敌人提供援助与安慰时，我们就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再一次显示他真的不适合当总统。川普指责说，他的言论不仅鲁莽，而且有失他寻求担任职务的尊严。克林顿则在星期一指责说，川普反穆斯林的言论使他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官。克林顿星期二没有参加竞选活动，而是在为下周一与川普举行的辩论做准备。不过，他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上周末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一名规划入籍的阿富汗裔美国人被指控是爆炸嫌疑人。在一个救援车队星期一遭到袭击后，几名重要的外交官宣称叙利亚的停火还没有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20个成员国和多个组织星期二在纽约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晤，他们决定星期五再度举行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他们同意尽管暴力持续不断，目前的当务之急依然是根据上周美俄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会议后对记者说，停火还没有结束。一个由31辆卡车组成的救援车队在土耳其边界驶向叙利亚的阿勒颇市的途中，遭到被普遍认为是叙利亚或者俄罗斯飞机的空袭。叙利亚红新月会说，有18辆卡车被击中，20位平民和该组织一位地方办公室负责人在袭击中丧生。白宫星期二晚上把协议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以及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完全归咎于莫斯科。国家安全顾问罗兹称，这是一次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俄罗斯国防部否认发生过袭击，他说卡车当时是着火了。叙利亚军方也承认他的飞机参与了袭击，从而促使联合国暂停了向该国运送的所有救援物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最后一次联大演讲中重申了他对多边主义和这个国际组织的承诺。奥巴马星期二对世界各国领导人说，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前行，以一种更完善的模式进行合作与融合，我们也可以退回到严重分裂的世界里，最终在国家、部落、族群和宗教的边界上发生冲突。他说，我今天想向你们谏言，我们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将离任，他谈到在其执政的8年里所取得的进步，包括减少贫困、解决伊朗核问题、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达成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他说，这是重要的工作，我们的人民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真正的改变，没有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不过他警告说，在国际秩序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导致大规模难民危机、经济动荡与不安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Susan 回到家里，发现 Grandpa 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他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儿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 A 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 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 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Oh,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What does it do?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 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 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 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 is nothing in sight. Sight, S-I-G-H-T, 在这里是视野。In 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Nothing in sight，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 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 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 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 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这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 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 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B-O-R-R-O-W 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 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 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What if nobody likes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 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 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 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号， 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六纽约和新泽西爆炸案的嫌疑人曾在 eBay 上购买制造炸弹的组件，并且把从一个商店中购买的手机用作触发装置。这个商店距离他曾登记为自己家的地址有500米之远。星期二公布的刑事起诉书中包含了相关细节，并详述了对28岁的拉哈米的多项联邦指控，其中大多数被控罪行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当局星期一逮捕了拉哈米，之前他与警察交火，导致他本人和两名警官受伤。根据法庭文件，调查人员认为拉哈米在6月20日到8月10日之间使用 eBay 账户，以埃哈迈德拉哈米的用户名购买了柠檬酸、一个电路板、电点火器和上百个轴承。这些物品被邮寄到新泽西州帕斯安博伊的一家公司，拉哈米在那里一直工作到9月12日。这些球轴承星期六晚上在纽约市切尔西街区的两个压力锅炸弹中被发现，两个炸弹之间相隔四条街，其中一个爆炸，炸伤29人，另一个原封不动地被找到。调查人员说，第二枚炸弹中有多个点火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相互攻击，称对方不适合领导美国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川普称克林顿在恐怖威胁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知，这一点使得这么样的一个人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川普对参加集会的大学生们说，当他说我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是向敌人提供援助与安慰时，我们就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再一次的显示他真的不适合当总统。川普指责说，他的言论不仅鲁莽，而且有失他寻求担任职务的尊严。克林顿则在星期一指责说，川普反穆斯林的言论使他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官。克林顿星期二没有参加竞选活动，而是在为下周一与川普举行的辩论做准备。不过，他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上周末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一名规划入籍的阿富汗裔美国人被指控是爆炸嫌疑人。在一个救援车队星期一遭到袭击后，几名重要的外交官宣称，叙利亚的停火还没有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20个成员国和多个组织星期二在纽约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晤，他们决定星期五再度举行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他们同意尽管暴力不断，目前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根据上周美俄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会议后对记者说，停火还没有结束。一个由31辆卡车组成的救援车队在从土耳其边界驶向叙利亚的阿勒颇市的途中，遭到被普遍认为是叙利亚或俄罗斯飞机的空袭。叙利亚红新月会说，有18辆卡车被击中，20位平民和该组织一位地方办公室负责人在袭击中丧生。白宫星期二晚上把协议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以及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完全归咎于莫斯科。国家安全顾问罗兹称，这是一次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俄罗斯国防部否认发生过袭击，他说卡车当时是着火了。叙利亚军方也否认他的飞机参与了袭击，从而促使联合国暂停了向该国运送的所有救援物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最后一次联大演讲中重申了他对多边主义和这个国际组织的承诺。奥巴马星期二对世界各国领导人说，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前行，以一种更完善的模式进行合作与融合，我们也可以退回到严重分裂的世界里，最终在国家、部落、族群和宗教的边界上发生冲突。他说，我今天想向你们谏言，我们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将离任，他谈到在其执政的8年里所取得的进步，包括减少贫困、解决伊朗核问题、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达成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他说，这是重要的工作，我们人民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真正的改变，没有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不过他警告说，在国际秩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导致大规模难民危机、经济动荡和不安全。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呢，中国各地房价再度飙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上海、郑州的一手房房价比起上个月环比涨幅超过了5%，而在上海、北京的二手房价呢，环比涨幅更是接近4%。都是创下了6年来的最猛上涨。而刚刚举办了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杭州，在星期一呢，祭出了住房限购令，希望遏制外地投资客的投资，来给房地产市场降降火。结果在禁令开始前一夜，购房者疯狂签约，一夜间缔造了5000多套住房成交的历史记录。中国房价被谁绑架？谁是最大的获利者？房价的泡沫是否随时可能破裂呢？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来戳破房价的泡沫？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图啊，这是哪里发布的？这是在上海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在最近发布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显示的是什么呢？显示的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说房子的价格与本市居民的年收入来做一番对比，那么得出这样的一个比数。我们看到最高的，在去年最高比数呢是深圳的 27.7， 然后是上海 20.8， 北京 18.1， 厦门 16.6， 福州 14.7， 可以看到就连二线城市都已经达到了10以上的数字。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来与一些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房价非常高位的一些国际大城市来做对比的话，我们看到了在纽约的房价呢，收入比是8，那么在东京是10，而伦敦是12。所以相较之下，中国不管是一线或是二线城市的所谓的房价收入比，都要是远远排在国际的前列。我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来请教我们的夏业良教授。为何中国的房价如此之高？
这个我们要首先讲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同。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完全由国家或者由政府来掌控，那么土地不是自由买卖的，那么这一点就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商品房，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购买住房的历史非常短，从1995年开始启动，那么现在才20多年，那么这20多年里面呢，真正高速增长的其实只有10几年时间，而且增长的幅度来看呢，其实从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增长的幅度更高，从2000年到2007年是第一个高涨时期，这个。2007年之后呢，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打压房价的政策，包括有很多非常苛刻的其他的限制措施，使得房价暂时受到了短暂的抑制。但是其实后来呢，稍微有一点松弛的话，马上出现强劲的反弹，房价涨得更高。 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可以说最近这十年来，政府一直想用各种方法政策来打压房价，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嗯，
即使是短暂的抑制啊，那么这个放开了以后，或者是放缓了之后，那么强劲的反弹会超过人们的预期。所以这一次呢，又是一轮新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幅度其实并没有超过以往的历史记录。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房价就让很多人想，您刚刚也说，因为中国实际上购买商品房的历史并不久远，与其他的市场相比是很短暂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个价钱拉得这么高？真的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样的一个高价的市场，还是说它有人为的拉抬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掌控地价，所以政府呢这个因为大量的把这个当作土地财政来捞钱，这个是最容易的捞钱方式。这个是从哪学来的经验呢？据他们说，原来是从香港学来的，说香港是弹丸之地。香港之所以那么有钱，就是因为这个从地价中获得了很多的政府收入来建设公共设施。那么他们拿这个作为借口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中，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城市开发，很多进入的官员的腰包就是贪腐呢，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当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土地的时候，那个地价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呢，房地产商他既然是商人，他不可能不赚钱。比如说他拿到的土地每平方米已经是8000了，你让他怎么降下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只有再往上加。他加到10000已经算很客气了，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商人他在很多方面除了他本身的这个建筑成本以外，他还遭遇到地方政府啊或者其他方面各方面的制约，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向他摊派，各个环节都可能向他拿卡要，所以他成本不断的上升。所以最后到最终的消费者或者是买房者身上的时候，那个负担是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过去在前十几年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最恨的是谁？房地产商。有一个经常替房地产商辩护的，就是他自己也是房地产商人，但是他认为房地产商是合理的，那个任志强当时被列为中国人们最想打的这个前两位。就是说最想打的人，为什么想打他呢？就是因为他不但赚了钱，他还说房地产商这样赚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当时大家都不喜欢他。
是没错，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那么在他了解到我们今天要探讨有关于房地产市场之后，他在我们的推特上留言呢，我们来看看，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放出来，这位署名叫齐庄的网友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看法实际上就与夏教授您刚刚的说法非常接近。他说啊，现在多数国人实际无法一次来支付动辄上百万的房款，要向银行贷款，而开发商挣住户的钱，银行从房地产买卖两头获利，政府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来获得财政收入。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开发商、银行还有政府的共同产业。他说这样的利益纽带不剪断，限购令又怎么可能来有效的遏制房价的上涨？我接下来就想请教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
我首先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提到的分析的几点，关于房价推动上涨，除了网友提到的和夏教授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情况，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普通民众房子本身的这种需求是有点不可思议。例如现在的购房年龄已经下降到了27岁左右，这是一个全世界来讲都很难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大家都被这种购房热所鼓动。当然我们要看这个房价为什么推得那么高，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货币的现象。这个货币的现象就是说，中国这种滥发货币、大量印钞的话，在温家宝时代的4万亿，还有包括最近的这一轮当中，都可以说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过量的印钞导致的这种资金过度的涌向了这种房地产的情况，包括像最近这一轮的上涨，那有专家就分析说，这一轮的上涨又跟中央财经会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提到鼓励自然人和一些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房子，然后同时发现就是说，这国家本来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反而变成现在就是说用加杠杆的方式在去库存，这都是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的一些原因。
是，我们谈到了这个政府出动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一开始，杭州市政府其实不是第一次是重启了这个所谓的限购令，结果在一夜之间就触发了5000多起的这个可以说是房市交易哦，那么震惊了很多各界人士。我就想继续请教温先生，您认为这个限购令它合不合理？限购令其实啊，我们来白话来看，它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压制或者是限制供给的方式，希望来压低这样的一个热火。但是你认为它可以达到效果吗？还是有人说实际上它反而更进一步的促进了房价的高涨？
那我想这一点其实官方自己也很清楚，就像人民日报援引了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金说，限购并被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因为这只有治标不治本。并且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说在过去6年来，现在的住房的环比增幅是最大的，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过往的这种限购式的这种调节措施，其实已经说明是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在上一轮限购之后，官方所采取的办法，就可以看得出来，限购不过是官方想让房价平缓上涨的一个措施，并不是想取消，并不是想让房价下行。在上一轮限购措施之后，当房价出现向下调整的时候，当局马上就取消了这些限购措施，并且当局通过央企、国企用地王的方式用很高的价格来拿地，这也是在间接的在推动房子的价格。就刚才的网友的分析，还有夏教授的分析，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中国的房子本来就是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这种双寡头控制的这个产业，它本身政府自己推高房市是有刚性的需求，他们拿到土地的出让金去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房市不可能出现民众所期待的那样下行式的调控，而是还会继续上涨，政府也会推动继续上涨。
嗯，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听到温先生的分析之后特别感到非常的悲观了，但是我们也想要了解，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对于中国的高房价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亲身的经历，我们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中国的高房价怎么看，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上来进行我们的现场留言和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了。
啊，好，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老是不明白，是不是各国房价都这么高啊？你像我们中国这房价啊，现在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买房就回到了放钱，真是血债累累，80%的买房都是靠贷，那是10年、20年、30年啊。你想想，他要这一辈子人家有能力挣钱，就是大约在这一辈子，他的也就是30来年，这一辈子他光还了房贷了，你说这说这生活怎么过啊？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个我想说几个问题。这个第一个就是政府和开发商的关系，这个开始啊老百姓不知道，就在10年以前呢，在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那个老百姓不知道，后来啊就发生了很多是这个强拆甚至出人命甚至有自焚的这样的事件呢，后来这个有些人就写文章，就说就暴露了政府和开发商之间那个这关系的秘密。有一次啊，就在10年以前吧，就是在两会上，有一个政协委员就公开发言，就说啊，我们这个现在政府靠土地卖地啊来生存，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没有人理会， 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到现在为止，就是政府啊，从那个幕后走到前台，公开，就公开这个搞这个土地敛财，土地靠土地来生存，所以说就搞了现在这个局面。所以这个现在的房价这个高低啊，是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另外到后来啊，我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房产税的问题。后来可能房子这个据说是他们要收那个房产税，我们那个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交了，要交一部分那个很多的费用，一般的要交几万元，但是后来要收房产税啊。我有一次啊，听那个党媒，就是凤凰卫视啊，有个节目，这个几个嘉宾呢、啊、就说到了，其中有一个嘉宾就说、啊、中国政府想收什么税就收什么税，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弱弱的问一句，就说我收了税，你们收了税以后啊，这个税都干什么用了？
嗯哼，是。
第三我就说一说，你们听不听见了？现在
听得见。好，请您尽快，张先生。哎，听得见，请您尽快的说。
再说一说啊。
嗯。
说这个中国这个房子和外国是不是有区别？中国的房子，它这个土地使用权是70年，这个产权70年。这个产权呢，不是说我从买房子的时候那个算起，是从开发商拿到土地的那个开发开始的时候，从那时候算起。然后只有七十年。第二个就是中国这个房子，它不包括装修，它买的往往都是毛坯房，装修以后啊还要花个十几万左右。我再说一个，就是北京还有其他这些房子为什么贵，是因为这些地区啊和其他别的地区啊差距特别特别大。北京最贵的房子，前两年。有一次报道是最贵的是38万一平，就是在比较好的地方。
嗯，
那个外地呢能有多少钱？外地啊只有3-4千，比较便宜点。现在我所在东北这个地方，那个。
好的，是张先生，好，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您的三个问题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为您做一番答复啊。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夏业良教授，我们就刚刚聊您的张先生的问题，还有刚刚河北刘先生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张先生当时提到，他也认为政府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那么您能不能继续再来说明他刚刚提出的几点问题，比如说房产税，还有在这个土地使用权产权方面的他的一些疑问。
其实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我看来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土地不是自由买卖的。它如果土地私有化的话，那么政府就没有办法从中获得巨额的财富，也不可能产生地方官员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腐败。因为现在的腐败有很多是来自于房地产开发。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讲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不能结束，它也拒绝实现土地私有化。过去曾经讲过搞土地改革，或者讲搞土地的这个权力的转让，比如让农民多分一点，但就这一点实际上是做不到。就好比你让一个饿狼多施舍一点给其他的小绵羊，他怎么可能会施舍呢？对吧？所以这就是关系上权力上都不对等，他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格局。刚才讲到这个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的。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房价高吗？美国的平均房价只有10几万一个 single house， 比如说3个 bedroom 的，在全国的房价这个平均下来的话，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特别火爆的城市里边，当然房价会很高，而且不同的区位不同的学区它的价位会很高，但总体上来说美国人人均的年收入和他的这个人均的房价来比的话，这个比例就是非常小，不像中国刚才那个列的那么高。所以你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一些不太那么热闹的地方去买房子，可以说非常的便宜啊，用便宜这个词。所以有些中国的富豪跑到美国来一看，哇，这么便宜，他们一下就买下一个农庄，买下几十亩上百英亩的土地，然后再买一个大豪宅，带游泳池啊，带花园，带甚至树林啊，农场养马什么都可以，是吧？所以这个他们觉得这个美国简直是个天堂，是个世外桃源。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美国一方面土地是私有的，另一方面它是有法治啊，然后呢美国的官员是不可能贪腐的，就是说没有在制度上给他造成这样一个贪腐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方面美国官员是得不到好处的啊。
那我想继续请教温云超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问题和提问啊，先来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比如说在西方的成熟的经济体当中，到底房地产这个板块它起的作用还有影响是什么？与中国的对比，是不是确实有如此之大？您的观察？
那显然从各个国家房地产占整个国民 GDP 的比例来讲，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有中国这么高。另外一点就是说，那很显然就是关于产权结构，刚才观众也提到了，那美国基本上是永久产权，当然有一些小的一些楼盘，个别一些地方也有一些规定年限的产权，这个占的比例很小。那这些问题其实在美国这边跟中国这边另外一个显著的比例，刚才夏教授也提到，其实还是一个本身的土地供应的问题。中国房子价格不断被推高，就是政府控制土地之后，然后限制了土地供应，而不像美国，它有私人的土地，有联邦的土地，它几乎是以无限量的方式在这样市场推出。像在佛罗里达，哪怕在新泽西靠近纽约这样的地方，它本身的房子的价格仅仅是它建设成本上面增加一个合理的利润，反而地价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个月我去到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头，他当然是55岁以上的老年公寓，三房两厅两三亩地，才$60,000的样子。你这个完全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价钱会有多么的优惠。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当一个土地可以自由供应的地方，它就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它不可能出现，当然像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地方可能因为华人投资商的原因把房价推高，但是最近我发现房子的卖盘也在拼命涌出，因为普通的人其他的人觉得房价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们不会再往上推。所以在这一点上，一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健康有多高，我们并不能以它标的的本身来看，还是要回到刚才主持人最开始提过的一个指标，就是房价跟你的年收入比例是多少。美国低的地方才5%，平均才10%左右，最高的地方像纽约这些地方可能才到15%到18%的样子。但是在中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数字其实已经是
去年的了，对
去年的了。我看到最新的一个调查的数据，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北京、上海、深圳的买房负担竟然分别高达33.2%、31.9%和33.5%，都超过了30%。也就是说，比原来调查所称的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他们才19%而已。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房市走到这个程度，它已经可以说是匪夷所思。那能不能继续往上推？看，当然要看当局还要印多少钞票。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国的房价只要在当局拼命印钞票的情况下，新发贷款的情况下，还是会被推高。但是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在拼命印发钞票的情况下崩盘的话，你会发现手里的房子以人民币计价它还在拼命往上涨，但是如果用美元计价它可能就在拼命往下跌，这是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状况。
好，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这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喂，这个我认为中国的房市以后肯定会出现大崩盘的，因为据我观察呀，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现在严重下滑。比方说，现在我在东莞这一片，东莞经济已经快完全死掉了。我就听老百姓在讲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房价还在往上涨，1万2万，我听了之后我就很吓人。哎，我说这个在这个时候怎么还顶风而上呢？习近平上来要倒还了那个大腐败，他这是本来就是严重影响经济的。如果说你的房价还是往上涨的话，下面的消费拉动不起来，他们的经济收入根本就支付不起那个房价的。所以说时间的推移啊，那些是那个房地产他们也在等。但是等到最后就是大崩盘，那个就像那个中国的房市啊，就像建在那个沙滩上那个楼阁一样， 总有一天会崩塌下来。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收看还有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露面联大，他将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